方便实现的，这个里面是充满了智慧，真实的智慧，也是佛菩萨在经典里面常讲的游戏神通。方便实现呢，真的是游戏神通啊。可是诸位要记住，从起心动念，佛菩萨的境界不是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何以又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是自己，自己起，哎，我要想怎么做法，那你起心动念了。佛菩萨起心动念是外头有感应，他就起心动念了。这个起心动念是随着一切众生心心所感啊，自然的。所以他没有妄想，不落在妄想，不落在分别，不落在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永远离了。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呢，决定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不一样啊。所以《坛经》里头六祖问永嘉了，啊，永嘉彻悟之后，啊，明心见性的，啊，六祖考一考他，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一。你看，六道凡夫、九法界众生，分别都是一时啊，一分别，莫那执着啊。如果六祖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执着吗？他一定是这样回答：执着亦非莫那，那就对了。六祖给他印证了：如如是，我亦如是啊！啊，最后嘱咐他：你要好好的保持。不要退转，不要失掉啊！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有分别也有执着，但是决定不是一时，决定不是莫那。啊，这一点很难懂啊。啊，初学的人确实很不容易领会。啊，我们简单啊，方便说呢，一个是自己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我们凡夫是主动的。分别执着确实有自己在里头，他没有啊，他们分别执着确实没有自己的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他真的是入不二法门呐。他跟众生往来，视线在六道里头，他要行二法了。啊，二就是相对的。啊，他 他也跟凡夫谈话，一定要说我啊，你呀、啊。这才能沟通啊！如果无我也无你，怎么沟通法呢？没法子沟通了。所以凡夫跟菩萨沟通，是用心意识，八十、五十二、五十一心所，佛菩萨跟众生沟通啊。用四智菩提，不是用的摩那意识，不是用这个他用的是妙观察智，平等性质所以分别跟不分别是一不是二，执着跟不执着也是一不是二化身菩萨入不二法门我只能把话说到此地诸位啊，好好的去参究菩萨的不方便实现，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不论是大事小事穿衣吃饭中国从前讲个洒扫应对都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设法界一真庄严，有这种心，就有这个境界。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圣人这个境界现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圣人在此地讲经说法九法界众生来听的他看得见的他明了他清楚我们凡夫功力还不到，但是发了心，发了愿，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在学习这个讲习，九法界众生来不来了？来，但是我们看不见。可是如果到功夫增长稍稍带一点暖相的时候虽然看不见了感觉得到我们今天讲磁场讲气氛有这个气氛在会感觉得到确实没看见也没听见这个心里头感觉到如果功夫更深的时候不在讲习当中一切时一切处都能感觉到九法界众生在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为什么呢 九法界跟我们现前这个境界，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呢、啊？你有这种感觉了，这个不同维次空间呢，就接近突破的这个现象了。啊，没有突破，接近，突破怎么样呢？突破就现前了，通了。我们生活的空间就大了，啊，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神通现前。神通从哪里来的呢？诸位要记住，神通从禅定里头来的。什么叫禅定呢？清净心就是禅定。换一句话说，离了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禅定。离妄想转阿赖耶识啊，离分别转第六意识啊，离执着转莫那识啊。转识的功夫，转识叫三昧呀、啊。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没有妄想，叫无量三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无量嘛。一一法都不执着了，都不分别了，都不再起心动念了，啊，不再起心动念就没有妄想了嘛。这个三昧的功夫，你要能够保持，啊，这个佛经里头这个文字叫保任，啊，不好懂，保持，你就好懂了。永远保持下去啊！怎么保持呢？念念提高警觉啊！一念迷，这一念就失掉了，保不住了。念念觉，你才真正能保持啊！睡觉都不是念呐、啊，功夫到家了啊！睡眠的时候都不是念，这一生当中，念佛取十报庄严土。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呐、啊！啊，自自然然生十报土，生十报土就是发生大事啊！那个功德。殊胜庄严，跟《华严经》上所讲的无二无别，就是《华严经》的境界，你圆满证得了啊！所以佛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的，并不是说他说了就算数啊。啊，他说我们听，这个不算数的。他说了之后，我们去证明。啊，每一位菩萨修行的境界， 我们通通可以证得，一真一切真，一迷一切迷啊。从这个地方，你就真正的明白，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现在这个心想什么呢？不想别的，想觉不迷。啊，怎么样觉呢？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不打妄想，就觉了。哎，好，我试试看。哎，试试看，还是不觉啊。啊，那就是我前面讲的，你的功夫不够。道理方法了，讲起来不难呐，做起来要相当长的功夫。啊，就像我当年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啊，向他老人家请法了。那个时候我接触佛法才一个月啊，去看佛经呢才看一个月，这个动机方东梅先生教我的啊，他把佛经当作一门哲学，佛经哲学做一个单元讲给我听啊，这是我跟他学最后的这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哦，他对于佛教经典评价太高了，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古今中外这些哲学都比不上佛学啊。最后这个论断，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用这个来鼓励我。我学了这个课程才知道佛门经典的价值啊，没想到这么殊胜，这才动了念头去逛寺庙啊。本来寺庙我不去的，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看佛经，去找佛经来看啊。那么非常难得啊，当时我找到的寺庙善导寺，在市中心区，交通非常方便啊。那个时候我住在北头，北头有小火车啊，我们坐到台北车站，从台北车站步行到善导寺大概10分钟。我常常去在他的图书馆里头看佛经呢。看不懂啊，啊，虽然不懂呢，有兴趣啊，这是因为老师说的，这里头有宝啊，啊，我总得也是找啊，啊，这非常难得啊，不到一个月呢，就有朋友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方法啊，佛经这么殊胜这么好，有没有办法叫我很快就入进去？这个老人家教学的方法很特别，我一生也没遇到过。我的问题很快提出来啊， 他老人家听了之后啊，好像没听到一样。一句话不说。啊，眼睛看着我，我知道他听到。他不说话。完全是入定的境界。啊，定了多久呢？至少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我的心也定下去了，因为我全部精神关注。啊，他看我，我也看他。半小时之后，他老人家说话了，说了一个字，有。下头又不说了。啊，他说了这个字，提醒了我了。我振奋起来了，等候，他等了5分钟，他说了6个字，很慢，慢吞吞的，看得破，放得下，没有我这么快啊！啊，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速度很慢，我听懂了。这个是入佛门的秘诀，我沉不住气，很快就问他，这两句话我能懂，但是从哪里下手？啊，他对我笑笑，啊，过了2-3分钟，说了布施，叫我从布施下手。我这个佛法的根就是那一天建立的，跟他在一起坐了2个小时啊，就说这么几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啊。我离开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老人家送我到大门口啊，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今天我教你6个字，你好好的去做6年，你才晓得，你要不认真去做，不落实，没有用啊。我受了他的感动啊，真的很认真努力去做，做6年，到第6年，感应就现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注陈审长行第8句，看起净光明身著作，注陈审。得开悟一切欲暗众生解脱门，菩萨的德号啊，净光明身，当然。心净，身才能清净。身心清净，境界就清净。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开悟一切欲暗众生。这个法门包括的范围呀，太大太大了。这个一切欲暗众生，包括了9法界，
菩萨还有41品无明没断，还是于暗的啊，不止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实在讲非常可怜，经论里面常常设置为可怜悯者啊，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啊，确确实实是可怜悯者。我们自己要承认的，要肯定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迷真素理，真是信，仿佛迷失了自信。俗是讲的现象，讲的事项，也不清楚啊，也不明白，本性的大道理我们不懂啊，眼前一切事物的道理也不明了啊，所以经上讲的愚暗啊，一定要等佛陀出现在世间，大慈大悲为众生做种种开示，帮助他悟入。佛如果不出现世间，这个愚暗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譬如六道里面的事，古时候婆罗门教瑜伽素论，这个古印度的六师外道，他们都修定了，功夫好的，确确实实，他们能够修成四禅八定。能够往生到四禅天，能够升到四空天，六道里面的情况他们在定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像去游历参观，我们现在看到道教里面呢出版的有些是小册子，游地狱啊，我们好像很少看见呢有这种资料资讯呢游天堂， 去游览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桃花自在天，欲界的六层天的。再往上面去，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的。没有看到这些报道啊，但是古印度宗教里头有说，佛在经典里面呢也有相当多的描绘，给我们说明诸天生活的状况，我们多了啊也能够略知一二啊。这些宗教里面的修行人他们确确实实亲身限量境界游览六道，事很清楚，理不知道啊。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这个里头的众生呢？为什么会轮回？这是四理，诸佛如来必须看到众生很期望明了其所以然，当然他看到了，所以然他不明了，于是佛就现身应化现身到这个世界，帮助这些人了解事实真相。有人要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出现在中国？中国在那个时代没有这种根性的人，中国人也研究天人之道啊，但是他用的是思维观察推理，也能够晓得不少。在中国，《易经》是数学理论的依据啊，如果能够精通，推算的了也有相当的准确性，但是要晓得这不是限量境界啊，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叫比量境界，不是限量境界。推此如果稍稍有一点差错那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会把那个结果啊搞错了。最准确的是限量，现在是你眼前见到的嘛。所以在定禅定里面呢，他把时空都突破了，不受空间维次的拘束，所以他能够看到过去未来，能够看到此界他方，六道在他们境界里面是限量境界，这比我们中国人做学问就大大的不一样了。中国人没有在禅定上用功夫，是在思维上下功夫。第六意识起作用啊。那么古老的宗教家在禅定上用功夫，他们实实在在说呢，把这个意识啊扶住了，它不是断，如果要断的话呢，那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它是把它扶住。所以依旧不能够超越，换一句话说，依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佛为什么出现在印度而不出现在中国，但是我们从理上来说，佛确确实实出现在中国，不是以32相80种好这种身相，从理上讲呢，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大圣大贤，何尝不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来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不是普通人呐！理上讲得通，但是事上呢没有依据，没有根据，理上呢想当然而不然。佛教传到中国了之后，佛菩萨在中国应化的事迹很多啊，诸位看高僧传、神僧传，看居士传，看善女人传，这才真正明白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现国王身，现宰官身，现长者居士身，现妇女身。几乎各行各业佛菩萨都在里头现身，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不难发现，只要是诸佛菩萨示现再来的，他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决定是非常淡薄，志不在此啊。他的志在哪里呢？ 标榜让我们看到的、接触、观察到的志在圣贤，习圣习贤呐、希望自己成为圣人，成为贤人。学佛，无论是在家出家，他的目标啊，是做佛做主啊，目标在成佛了，目标在做祖师啊。这不是好名、也不是好事。他到世间来实现没有别的，教化众生嘛。所以无论从事于哪一个行业，无论实现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决定、是教人，教人行善的、用言教，用身教，他的言行绝对是一致的。如果说是能说不能行，那不是真菩萨啊，那不是真正圣贤再来的啊。圣贤再来的是你仔细观察，他能说能行啊，也有呢先行后说，也有先说后行，这是他的善巧方便啊。你仔细去观察他，亲近他，你发现他有真实智慧，无量的方便呢、就像这个经上所说的，帮助众生，帮助这些众生开悟，不是别的。绝对不是说，众生有苦难，菩萨来救助他，这个话说的没错啊，但是有很多人误会了，菩萨怎么度他呢？我们现在没得吃的，菩萨赶紧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获得粮食啊，我们现在没得穿的啊，菩萨保佑我们可以得到衣服，这个事也有啊，这小事。菩萨不是为这个事情到世间来的，菩萨来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法华经》里都说的啊。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开示悟入佛知之境。为这一桩大事啊，这是真正的大事啊！我们从这些地方观察，就会认出来了，能体会到，他是来帮助一切众生开始悟入的。佛菩萨的示现是开始，善根成熟的人听了佛的开始，看到佛的表演， 他就觉悟了，他就学会了，学会了啊，就入了，入佛菩萨的境界。